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五，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警告，如果俄罗斯不与乌克兰达成良好的和平协议，美国可能会对俄国实施制裁。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宣布，已经开始跟俄罗斯谈判，以结束乌克兰战争。这让美国的盟友担心，停战条件可能会有利于俄罗斯。万斯在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前对记者说，我们当然会谈论俄乌冲突，以及如何达成谈判解决方案。他表示，如果普京拒绝保证乌克兰长期独立的和平协议，美国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甚至采取军事行动。万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美国可以利用经济和军事杠杆工具，有很多种形式和组合，但我们确实关心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当天晚些时候，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闭门会谈。万斯说，对于结束俄乌战争，美国希望达成一个持久的和平，而不是那种几年后东欧再次陷入冲突的和平。周五，美国白宫宣布禁止美联社记者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和空军一号，理由是这家媒体拒绝使用美国湾这个地理名称。此次禁令的前一天，白宫已经禁止美联社记者报道川普总统和印度总理莫迪的联合记者会。事件的导火索是美联社坚持使用墨西哥湾这个地名，而没有采用川普政府重新命名的美国湾。周五，白宫副幕僚长、负责通讯和人事的官员布多维奇在 X 上发表声明说，美联社持续无视美国湾这一合法更名，这种做法在制造分裂，同时暴露他在传播错误信息。声明强调，尽管美联社的报道权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或空军一号等政府内部空间。声明还补充说，未来将向几千名原本无法报道政府内部活动的记者开放这些空间。路透社周五报道，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早在2023年就已经在巴西蕴藏丰富锂矿的地区取得两块土地的开采权，正式进军巴西采矿业。路透社查阅公共记录发现，比亚迪是通过子公司巴西矿产探勘取得的开采权，这是比亚迪目前在西半球开采战略性关键矿物的最具体举措。比亚迪2023年同意在巴西东北部投资改建一座大型厂区，而他买下开采权的两个矿区距离这个厂区只有半天的车程，并且跟美国上市矿业公司阿特拉斯锂业公司持有的矿区相邻。去年10月的股东会报告显示，巴西矿产探勘公司仍然处于研究阶段，尚未产生任何财务活动或运营收入。比亚迪在巴西取得锂矿开采权，进一步凸显了在巴西的投资规模。不过，比亚迪在巴西巴伊亚州大举投资改建的一座汽车工厂，去年12月遭巴西政府揭发奴役式对待建筑工人，名声因此受到影响。周四，又有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美国总统川普终止出生公民权的政策违宪。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批准了包括纽约州在内的13个州总检察长联盟的请求，暂缓执行川普的终止出生公民权行政令。这是第四名联邦法官裁定这项政策违宪。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和13名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共同发布声明，回应联邦法官批准的初步禁令。声明说，联盟早已经准备好在川普总统就职当天兑现这一违宪的竞选承诺时立即展开挑战，但这次胜利后斗争还没有结束，联盟将继续在每一步奋战，直到川普终止出生公民权的做法被永久禁止。加入本次声明的还包括加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夏威夷州、缅因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新泽西州、福蒙特州以及旧金山市的检察长。周五，路透社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沉寂多年的中国知名企业家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可能很快会在中国官方场合露面，参加一个由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的民营企业家会议。这显示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习近平迫不得已要寻求马云等民营企业家的帮助。路透社认为， 习近平的这一姿态凸显了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美中紧张关系升级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多挑战，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消息人士说，这次研讨会可能在下周一召开。南华早报说，预计将有20到30位中国最大型科技公司的创办人和首席执行官参加会议。两名消息人士说，很多企业家来自科技行业，预计习近平将在这次会议上鼓励中国企业家在美中科技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既要发展国内业务，也要扩大国际业务。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